剛才主席說呢，今天要講這個智慧使人點點點，今天就有三點要講的，大家稍後聽一下智慧究竟可以使人怎樣呢。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天父，我們感謝你，感謝你因為我們可以在你的家的裏面，我們一起去敬拜你，我們透過詩歌，我們透過讀你的話語，我們將一切的頌讚榮耀都歸給你。主啊，我們要去聆聽你的說話，求聖靈親自來到我們當中去教導我們，幫助我們認識你自己的說話，也都認識你自己對我們的心意。主啊，我們願意將這一段時間恭敬的仰望祈禱交託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咁我哋上一次呢讲呢一个嘅从智慧看人生呢，可能已经隔咗一段时间啦。咁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记得呢上一次讲咗啲乜嘢。我哋嚟溫习返上一次嘅。我哋话呢，智慧使人呢可以更加清楚去看生命。咁我讲咗又系三个嘅重点呢。第一个重点话，当智慧同埋金钱唔可以兼具嘅时候呢，拥有智慧更好。也都同大家睇过呢一句嘅说话，话智慧呢係任何人都抢唔走嘅。你只要活着呢，智慧就永远嘅跟着你。财富就未必係永远跟着你，但係智慧呢係只要你活着嘅一日佢就跟着你。第二点呢，我哋话神嘅心意，当我哋冇办法去测度，冇办法去改变嘅时候，唯有呢係选择顺从。传道书提醒我们，事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要欢乐，但是患难的时候也都不要忘记，喜乐和患难都是出于上帝的。而诗人呢，大卫他在诗篇里面说，就是因为他知道患难和喜乐都是出于神，所以他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是一种的完全的服从，完全的降服。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第三点，我们说善恶的结果无法测度，要敬畏神，谨慎行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念呢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呢，好像圣经所说，我们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要太过的狂妄，因为唯有神知道各人的结局，亦都是神有一日必定会审判义人和罪人。我们今天只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度过每一日。今天呢，我们呢就跳开一点，就从一个比较长的篇幅里面，从宦官的角度呢去看一下呢传道书的作者他怎样去看智慧。那呢，我哋由第七章一路咧喺第八章，甚至可能有即系第九章嘅经文出现。从一个咁长嘅篇幅里边，我哋去睇下咧，喺呢几章嘅圣经里边，传道者咧佢不断嘅提到智慧呢两个字，而每一次提到智慧嘅时候，究竟佢想话俾我哋听乜嘢咧？我哋想讲嘅系第一点咧，智慧者话俾我哋听，智慧系会使人得到好处，但系咧。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智慧给人有几种的好处。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七章的十九节，第七章十九节传道者说，智慧使智慧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加的有能力。一个智慧人一个可以胜过十个的官长。在箴言里面也都有一句说话同呢一句好相似嘅，佢话智慧人呢系大有能力，有知识嘅人系力常加力。跟住我哋睇到睇第八章嘅时候呢，传道者话智慧可以令到人哋点样呢？系用光焕发，使到他脸上的锐气转烧。头先我哋读经原帮我哋读嗰个系现代中文译本呢，系讲智慧使他面有光彩，并使他忧郁消失。呢度要话俾我哋听系乜嘢呢？如果我哋从另外一节经文，我哋可能睇得更加清楚。喺箴言嘅二十九章十一节话：愚昧人把怒气尽情发泄，智慧人却抑制怒气。 由呢两个嘅翻译，或者又加多呢一个嘅箴言廿九章呢一节嘅经文，其实想话俾我哋听，就系一个智慧人咧，佢系识得去控制佢嘅情绪嘅，佢唔会咧即时嘅去发泄佢嘅怒气，而咧当佢有忧郁或者有怒气嘅时候咧，佢系识得用一啲方法去将呢样嘢去化解、去转消嘅。咁喺呢一个嘅故事里边，我哋知道咧，哲学家苏格拉底咧，Socrates 咧，佢嘅太太系一个好恶死嘅太太。咁佢太太咧，成日都即系会闹佢嘅，会咧发佢脾气嘅。咁有一个故事就话咧，有一次咧，佢太太咧，佢咧又即系嗰日又发癫啦，就又闹呢一个嘅苏格拉底一闹一大餐之后，佢都系觉得咧佢嘅怒气冇办法去即系发泄完嘅。咁佢就做咗一件事。就系咧，佢就攞一盆水咧，就倒落佢老公嘅头。咁我唔知我哋在座有冇老公即系受到呢啲咁嘅待遇啦。即系如果系咁都几惨嘅，系咪啊？闹完都唔紧要，闹都可以忍受你。但系点知你闹完之后都仲要即系淋一盆水落嚟？哇！如果你系佢，你会点样做啊？吓？点样啊？攞个一盆水大过佢，即系淋翻佢，系嘛？消灭下佢嘅怒气，系咪咁咧？可能我哋会谂，我哋个脑海里边会谂，哇！好在我太太唔系咁嘅啫。如果系咁，我都唔知点样即系应付佢，系嘛？但系呢一个嘅大哲学家，佢点样回应咧？佢咧就摸下佢湿晒嘅头发，跟住咧佢就讲一句咁嘅说话。他说雷声以后必有大雨，这是自然的法则，也都证明这个是真理。哇，即是不愧是这个的哲学家，是不是？可能你会觉得他的婚姻很不幸，也都有人说呢，他就因为有个这样的太太，所以他呢就专心研究哲学，所以他才成为一个哲学家。也都可能，因为他自己都曾经这样开玩笑，或者这样讲了一句说话，他说无论怎样呢都是要结婚的。如果你娶到一个好的老婆，那你就很幸福啦，或者你很幸运啦。但如果你娶到一个不是那么好的老婆，你会变成一个哲学家。哇，在座的未结婚的弟兄，你可能你说我都是即是做回一个平凡的人算啦，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是将一些的怒气，或者将一些的这样的场面去将它转化呢？我们真的要去学习呢样嘢。圣经话人嘅智慧咧，系让到佢咧用光焕发，系令到佢嘅脸上嘅嗰啲嘅怒气系转消。我哋当我哋遇着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我哋有冇咁嘅智慧咧？跟住所罗门王话：智慧嘅心系晓得时机，懂得判断。智慧人系知道几时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亦都是咧系识得去判断一啲嘅是非，判断一啲嘅对错，判断几时应该做乜嘢，几时唔应该做乜嘢。箴言书里边咧，佢话我哋要去判断一个嘅人嘅智慧咧，或者一个人有冇智慧，佢嘅标准同我哋现代人系好唔同嘅。我哋现代人可能我哋睇嘅系人嘅智商啦，你嘅 IQ 有几高啦，或者睇下你嘅教育程度有几高啦。但系咧，箴言里边咧话一个人有冇智慧，同佢嘅智商同佢教育程度系冇太大嘅关系嘅，而系同佢识唔识得正确咁去决定系有密切嘅关系。如果一个人嘅智商好高，佢嘅教育程度又教育水准又好高，学历好高，但系佢咧佢成日系错误的判断，箴言是称这些人为聪明的愚昧人。聪明的愚昧人，原来聪明和愚昧都可以拉上关系的。一个智慧人，他是懂得时机，是懂得判断的。还有他说智慧有什么好处呢？智慧的好处在于助人成功。智慧怎样帮人成功呢？现代中文译本里面呢，这一句说话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事先筹划的是聪明人。原来人的成功是跟你有没有事先策划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哈佛大学呢有一个好出名的研究，是一个呢、跟踪的一个的调查，是跟踪一班人，这班人呢是他无论在智力啦、学历啦和环境的条件都差不多的，那个结果是跟踪了25年的。那在这班人的里面呢，他的分布是这样的，这班人里面有 27% 的人呢是他的生活没有目标的。你问他你将来想做啲咩，他说我唔知道。你想读啲咩科目，我都曾经遇过呢啲咁嘅人。考完会考想问他说你想读咩，他都未系知道嘅。到他要报大学就已经报名啦，他都仲喺度问我究竟要读咩科呢，他都仲系未知道自己要读咩科，冇目标嘅 ,27%。跟住有 60%， 大多数嘅人 ,60%。他有目标，但是他的目标是很模糊的，是不清晰的。你问他，他说我大概知道我要做什么事，你可不可以具体一点讲？我讲不到、啊、我是想读这一方面的科目，我读设计。那你读哪一类的设计啊？未决定、啊、或者不知道、啊、那你有没有找资料啊？没找、啊、他的目标是有，但他的目标是不清晰的。跟住呢有好少数嘅人 ,10% 嘅人呢佢係有清晰但係係短期嘅目标。佢目标可能係两年三年嘅目标，好短期或者五年嘅短嘅目标。仲有最后有 3%， 最少嘅 3% 嘅人佢係一个长期嘅目标。你问佢话十年之后嘅你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佢可以话俾你听。20年之后佢都可以话俾你听。他有一个长期的清晰的目标，而跟踪这一班人25年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估到个结果啦。25年后那个的10个有很清晰长期的目标的人呢，他的成就是最好的，他们呢是那些在社会里面呢是成就最好的一班人。但是另外那个 60%那个10个那些呢就有短期目标那些人，那班人呢也都是呢是成功的人士。因为呢他呢每一次定的目标是两年或者三年，他每一次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而当他达成这个短期目标之后呢，他又会再定另外一个短期的目标，他就这样呢一步一步呢朝着这个短期的目标是向上的。所以这 27% 的人呢都是成功的。所以总共呢有这个 37% 的人呢，他们在社会里面是属于呢是比较呢啊、哦、对不起 ,13%, 对不起，这些数字真是好混乱。13% 是很少数的人呢，他们在社会里面是占一个呢比较呢是带领性的一些的位置的。咁跟住呢就有那个的即是那大班的人，他有目标，但他的目标呢就不是那么清晰的。这 60% 的人去了哪呢？他们呢亦都呢有安稳的稳定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也都是很即是平凡地去过的。他的人生里面呢就没有特别的一些的成就的，他有目标，但是他的目标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呢他的成就也都是一般的。那跟着呢还有就是那个27个没有目标的人，这27% 没有目标的人他们的成就是怎样的呢？西方有一句说话话，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呢，通常你哪里都去不到。这一句说话就是那 27% 的人的写照，因为他没有目标，所以呢他哪里都去不到。他在社会里面是属于呢我们一般叫做失败的人，因为他什么成就都没有。传道者他话俾我哋听，佢话咧智慧系可以帮助人成功，而呢一个帮助人成功系在于你系咪一个咧有事先筹划，你嘅生命有冇目标？传道者佢唔单止有智慧，而且咧佢话咧佢咧经过佢嘅揣摩，佢因经过佢嘅口察咧，佢系撰写咗好多嘅箴言。佢唔单止自己得着智慧，自己得益。 佢系将呢啲嘅智慧咧，系写成一啲嘅箴言，成为后世嘅人一啲嘅警惕同埋指引。所以我哋总结头先传道者所讲嘅智慧，究竟可以带俾你乜嘢嘅好处呢？智慧咧系会令人有能力啦，智慧可以帮助我哋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啦，智慧使我哋有判断同埋决定嘅能力，智慧使人懂得去计划以至达到成功，而智慧唔单止系自己得益，系会将佢嘅智慧咧系流传俾后代，系影响其他人。第二方面我哋睇嘅就系智慧系可以俾人能力，但系传道者话佢用咗咁长嘅篇幅去陈述佢对智慧嘅追求，佢用咗佢生命好大部分嘅时间去追求智慧嘅时候，最后佢明白咗一点，就系智慧系使人知道自己嘅有限，智慧使人知道自己其实系好有限嘅。传道者佢系一个好有智慧嘅王，但系佢冇因此而去隐藏佢自己，亦都有唔识嘅地方。我哋有时咧，即系做父母嘅或者做老师嘅，我哋喺学生嘅面前，喺仔女嘅面前咧，就一定要扮到自己好识噶嘛，系咪？你一定唔会话俾佢听，话俾佢听你唔识噶嘛。但系咧，传道者佢系一个咁有智慧嘅人，佢话咧，佢唔介意话俾大家听。佢话我越去研究，越去寻求智慧嘅时候咧，我发觉自己原来有好多嘅限制嘅。所以喺第七章嘅23至24节，我哋一起读呢两节嘅经文，预备起。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那离得远又极深奥的，谁能找到呢？他说我追求智慧，越追求就越觉得呢，好似永远都追不到他，他永远在我前面，他远离我，越追求他就越远离我。我哋睇下传道者佢话俾我哋听呢一句说话，我哋有冇睇到自己嘅有限呢？定系我哋以为我哋读书读得越多，我哋就越叻呢？我哋读书越多，我哋就越有智慧呢？传道者佢喺第八章十七节又同我哋讲，我哋一齐读，预备起。于是我看见了神的一切作为，知道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仍不能查明。尽管人劳碌寻查，总是查不出来。即使智慧人以为知道了，还是查不出来。一节嘅经文，佢讲咗几多次？不能查明，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啊！三次，佢话不能查明，总是查不出来，还是查不出来。有啲嘢佢话咧，佢用尽佢嘅毕生嘅功力啊！佢都系唔明白嘅，佢都系查唔到出嚟嘅。跟住喺第九章嘅十一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未必得奖，勇士未必战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精明的未必致富，博学的未必得人赏赐，因为时机和际遇左右众人。除咗有啲嘢佢查唔到，佢原来话有啲嘢佢都控制唔到嘅，譬如咧，智慧人勇士系未必战胜嘅，智慧人未必得粮食，精明人未必系富有嘅，仲有咧，博学嘅人咧系未必得人赏识嘅。原来有好多嘢咧，唔系你有智慧你就控制到嘅，有啲嘢咧系你永远都控制唔到嘅。跟住喺第九章嘅15、16节，佢讲咗一个嘅小故事，佢话城里边咧有一个贫穷而有智慧嘅人。他用他的智慧是救了整座的城，但是却没有人去纪念这个穷人。于是传道者说，智慧胜过武力，但是那个穷人的智慧被藐视，他的话也没有人听从。原来传道者说，有智慧的人呢，未必就一定呢有人去欣赏他的，或者有人去记得他的，他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说话没人去听从的。智慧者他有一个呢，神赐给他很多的智慧，他是一个拥有一切的王，但是他却摆一个的事实在我们面前，就是呢有很多东西 我们人是没办法明白的，我们人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的想法和智慧者有点不同，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说话，一桶水就摇不响，半桶水就响叮当。这个说话我们经常都听到的，这个是形容什么呢？就形容一个人知少少就讲嘢就大声，是不是？就以为自己好叻。我们读得书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有这个的形象出现呢？就觉得我识比你多，我知道的嘢比你多，我比你叻。但是原来越叻的人呢，他越呢是知道自己的有限。即前两个星期呢，我们在成长天地呢同一班小朋友呢是剪了一个手工呢，将伊力多樽饮晒啲伊力多之后洗干净呢，个樽呢就摆啲大小嘅豆落去。跟住呢，但係即俾小朋友自己执嘅，佢哋摆几多我哋都冇去控制。但啲小朋友好叻㗎喎，佢又唔会走去呢将成个樽呢就塞满晒㗎喎。咁佢哋呢通常都係塞一半豆啦，就摆一半豆。跟住完成咗之后呢，佢哋呢就用啲好靓嘅纸就包住佢，又喺上面做啲装饰咁样。如果有机会我都即係俾啲相大家睇呢，真係好有趣。你会见到有个小朋友直头呢係将成个樽变成 Angry Bird。咁即係啲人知道啦，父母知道係边个嚟㗎啦。咁佢真係好靓成个樽。咁但係呢，当佢哋完成个作品之后，导师同佢哋做一件咩事呢？就播一首歌。天阴天晴天下雨，跟住啲小朋友咧就揸住啲樽咧，就一路唱歌，就一路摇嗰个樽，咁就发出一啲好美丽嘅声音。咁你要知道咧，就系咧，如果你要嗰个樽咧唔响，好简单，你塞满晒豆或者你装满晒水咧，佢就唔响噶啦。但系你装一半嘅时候，佢就会好响。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咧，我哋如果识少少，我哋就以为自己好叻。我哋就要听一下咧，一啲真系叻嘅人咧，佢哋会讲啲咩说话咧？古希腊有一个好，又系一个哲学家啦，叫做芝诺。佢咧有一个嘅名称就系叫做悖论之父啊 ，paradox， 即系吊诡啊。佢好中意讲一啲吊诡嘅一啲嘅理论嘅。咁佢有啲嘅理论咧，到而家咧都系仲系流行紧嘅。咁大家如果想知道嗰啲我睇唔明听唔明嘅嘢，我都唔想喺度讲啦。大家可以翻去 search 下呢个人咧，你就去睇下究竟你睇唔睇得明佢嗰啲 paradox 嘅点样系想讲啲咩嘅。佢亦都系数学好叻嘅人。咁有一日咧，佢有个学生走嚟问佢，佢话老师，你嘅知识咧系比我哋多好多倍，你对问题嘅答案系好正确嘅。但是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觉得呢，你对自己的解答是有疑问呢？跟着这个的芝诺呢，他就呢画了两个圆圈。他画了两个圆圈，跟着呢他指着这两个圆圈就讲了一番这样的说话。他说这个大圆圈是代表我的知识，这个小圆圈是代表你的知识。他说我的知识是比你多，而这两个圆圈以外的呢啲白色嘅地方系一啲我哋唔知嘅嘢。佢话大嘅圆圈，佢嘅周长比小嘅圆圈，比细嘅圆圈系长嘅，所以我接触无知嘅范围系比你哋大。呢个系我常常怀疑自己嘅原因，就因为我知得比你多，我亦都咧知道我仲有好多嘢唔知。所以我不是很肯定我的答案。我这排在这里看一本书，那这本书里面我前几天读到一段的说话，也都令到我自己很佩服的。写书的人他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那他说当他在神学院即是跟一个老师去研究即是旧约的原文的时候，他说其中有一个老师他在他身上学到一个功课。他说这个老师呢，他对旧约的原文和旧约时期那些人用的那些语文很熟悉。但有一天呢，他很兴奋，个老师呢那天早上回来课室呢，他很兴奋，他说我终于得了一个结论了，我已经研究到一些东西出来了，我要跟你分享。跟着个老师就很兴奋，就在黑板写了很多很多原文，很多东西呢就解释很久了。但是当他解释完之后呢，其中有个学生 就开始问问题。他说老师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哦、可以这样这样、哦、那里又怎样怎样、哦、讲完之后这个老师，如果你是那个老师你会怎样、啊、哇我养了很长，可能整晚即是没睡过，就是研究终于即是得了一个结论，而我又是一个这么出名的老师站在学生的面前，突然间被你这样去挑战，你会怎样呢？你会怎样处理呢？可能这个老师，他说他作者说这个老师绝对绝对他有权力，或者绝对是可以呢忽视这个学生讲的，用他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是压倒这个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他说老师没有这样做，那个老师很谦卑，就做一件事，就将黑板上面的东西全部抹晒，跟着跟那个学生讲，他说你可能是对的，他说我要再研究。这个是自越读书越叻的人，或者读书越多的人，越有智慧的人，他越看到自己的有限，他越知道原来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不知道的。智慧除了给人有能力之外，智慧是给人知道自己很有限。当我们去知道认识神的时候，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当我们越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越得着属于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有限。当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越懂得要谦卑。传道者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学识去谦卑，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很无知的，所以他在第七章二十七节、第九章第啊 ，sorry， 呢个讲第七章二十七二十四节，佢话谁能探测生命的意义呢？他太深奥，太难领悟了。原来人生由我哋开始睇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已经喺度话佢要睇下人生究竟系咩一回事，佢睇下生命嘅意义究竟系乜嘢。但系去到第七章嘅时候，佢话生命太深奥啦，太难领悟啦。第八章的第七节，他不晓得未来的事，将来要发生什么，谁能告诉他呢？传道者他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未来的事他不知道，也都没有人可以告诉他。第八章第八节，没有人能支配风，风另外一个翻译是生命，把它留住，没有人能控制死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版本都是这样讲，是不是？他说那个版本甚至说，就算你是很恶的人，你都没计，是不是？你几时死，你都没办法去控制，你的生命也都你没办法将它留得住。传道者当他 去看生命、看人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应该要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人类自古以来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但即使人类再聪明呢，也都没办法呢做一些呢很精细到呢只有神可以做的一些的作品出来。就拿你身上的东西来讲，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哥，我们身上面那些的神经线，我们的骨，这些所有的东西，如果人你说人都可以用人的智慧去做一些东西出来的，譬如我们家有空气清新机啊，这些这样，是不是？你想象如果你的鼻好像空气清新机这么大部，怎算？是不是？但神可以将这个又可以呼吸，但又可以过滤，当然不可以过滤所有 的东西，但起码过滤到一些的层啊，一些的东西的鼻是做到这么小，是放在你的面上是这么漂亮、这么完美，这些是不是人可以做的呢？人再聪明呢都做不出这么仔细、这么精细的一些的作品。自古以来人都研究很多的学问，但即使再多的知识，图书馆的书 再多呢都冇办法完全去测透大自然嘅奥秘。大家如果鍾意睇嗰啲咩 National Geographic 啊 Animal Planet 啊呢啲咁嘅影片，你越睇得多呢，你越睇到呢呢、这个世界嘅奥秘，有啲嘢你真係完全冇办法解释嘅。咁我自己呢就好鍾意睇一两个作者嘅书，其中一个呢係张文亮，我以前都有分享过呢一个嘅作者啦。另外一个呢係一个牧师叫做李顺祥。咁呢两个人呢，佢分别呢佢写书好鍾意用一啲科学嘅角度去睇一啲嘅事情。跟住呢当佢讲完一啲嘅嘢嘅时候呢，你就会从佢所讲嘅嘢睇到神嘅奇妙，神嘅伟大。咁呢一个事，我今日唔讲张文亮，我今日讲李顺祥。李顺祥牧师呢，佢喺佢其中一本书里面，佢写咗几句咁嘅说话。佢话呢，牛啦，牛食咗绿色嘅草，但係点解佢分泌出嚟嘅奶係白色嘅呢？而人呢饮咗白色嘅奶，点解会长出黑色嘅头发、红色嘅嘴唇、硬嘅指甲、有弹性嘅皮肤呢？呢啲嘢你有冇办法解释啊？冇办法，就算科学点样发达都好，好多嘢你冇办法去解释。跟住佢话，蜜蜂从来都冇学过数学噶嘛，系咪？冇学过点样计数噶嘛？但系点解佢会知道要用最悭嘅材料，系造成最大嘅空间，系六个形呢？你睇到啲蜜蜂蜂巢嘅时候咧，我有时真系我觉得咧，你真系我哋话无言啊，无言以对啊，对呢啲嘢你真系冇办法用啲说话去讲，冇办法，你就系净系可以擘大口话神就系咁伟大。跟住佢话蜘蛛佢冇学过工程，系咪？但系点解佢可以做出啲咁精密嘅蜘蛛网呢？人类啊，你要制造一个类似嘅嘢，你要用几多嘅时间、几多嘅精力啊、几多嘅材料啊？但系你睇下蜘蛛，佢唔使三两下，佢就织一个一块嘅网出嚟，系咪啊？呢啲就系神嘅智慧。呢只系咩嚟噶？唔系蝴蝶，系飞蛾。咁我琴晚问咧，我哋嘅印象中飞蛾系咪都系嗰啲好丑样，成日飞嚟我哋屋企嗰啲啊？吓？其实唔系噶，如果你去揾啲图片咧，飞蛾可以好靓嘅，有啲飞蛾好靓。呢、这个其中一只唔系最靓嘅一只啦。飞蛾咧，雄性嘅飞蛾点可以喺好远嘅距离以外就辨识到雌性飞蛾嘅独特嘅气味咧？嗱，呢个唔单止系飞蛾，喺动物嘅里边咧，好多都系靠气味嚟辨识同类嘅。点解佢哋有咁嘅智慧咧？佢哋练歌。似我哋咁嘅鼻哥都冇喎，係咪呀？點解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呢？好啦，跟住呢個係你哋好鍾意食嘅新聞魚。新聞魚呢係叫做鮭魚啦。鮭魚佢喺大海裏面游咗幾萬里，點解佢識得返去佢嘅故鄉裏面去產卵呢？新聞魚嘅故鄉喺邊度啊？喺河流嘅上游啊。佢要逆流而上咧，翻翻去佢嘅故乡嗰度去产卵，跟住死喺嗰度。点解佢识得咁样去做呢？仲有候鸟啦，系咪？仲有好多好多嘅即系动物嘅里边咧，系冇人教佢噶，但系点解佢可以去做呢？呢、这个系神嘅智慧。跟住咧，我想讲咧，即使世界上面最厉害嘅、最叻嘅艺术家，都冇办法咧，好似神一样咧，跳出大自然嘅色彩。有啲嘅昆虫咧，你真系一只手指就笃死佢嘅。但你睇下神点样做佢，即系当然呢个唔系一只手指可以笃得死噶啦。嗱，我每一次放呢张就。即系大家可能觉得核突，我都觉得系好得人惊，好核突。但系核突得嚟咧，其实系好美妙嘅，系咪啊？你话佢寿命有几长啫？使乜做到佢咁靓啊？系咪啊？求其做一做咪得咯，系咪啊？黑色嘅全部昆虫黑色咪得咯。但系咧，神造佢就系咁靓。跟住再睇下啦， 呢只雀仔，你身上着嗰件衫啊，讲真咧，有冇佢呢件咁靓啊？啲色有冇佢呢件咁靓啊？我哋咧最叻嘅艺术家都冇办法调教，你睇下配合得几靓，系咪？应该引人注意嗰啲地方就即系有啲色彩咁样，应该要即系掩饰嘅啊。当然我唔知佢边度要掩饰，系咪好靓啊？好完美啊！呢、这个就系神嘅调色盘，呢张唔系最靓嘅，你可以揾到更加靓嘅相。但我重点想俾你睇乜嘢呢？你出去大自然里面去行下，你就会见到各种各样嘅颜色，而呢啲嘅颜色衬埋一齐嘅时候，就系、是、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即使系青苔，你有冇留意过青苔？有一次我哋去大澳。咁我哋咁啱落去行嘅时候系落过雨啦，好潮湿嗰日系好潮湿。咁我就望下侧边嗰啲嘅路边嗰啲嘅青苔，我第一次见到原来青苔嘅绿色系好靓好靓嘅绿色。跟住呢一个，其实呢一幅图咧，呢、这个嘅天空咧，我每一日擘开眼咧，我而家咧好。我觉得好好呢，就是呢我个窗口呢是可以睇望到天空。咁以前呢就是望到屋啦。咁而家望到天空。我话俾大家听就是呢呢、这个嘅景象呢是即係你係每一秒钟每一分钟喺嗰度改变嘅。甚至可能我呢啱啱起身系呢一个样。跟住呢我去洗个面出嚟呢，个天空已经变成唔同嘅颜色，唔同嘅形状。呢、这个系画家都冇办法做到嘅，真系咁神奇。跟住你就再睇下树叶，落叶俾人踩嘅树叶，使唔使整到佢咁靓啊？但系你去睇下神就系将佢做得咁靓，系嘛？仲有呢啲。即系当然呢个系肯定系鱼缸里面噶啦，但系如果你曾经去过旅行咧，去一啲嘅即系潜水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潜水嘅一啲嘅即系潜水嘅活动咧，你会见到咧海底就真系咁靓，甚至比呢个更靓更神奇。我自己咧好中意去呢啲咁嘅地方去旅行，即系我哋有试过几年翻马来西亚就专去走去揾呢啲地方。咁咧，你可以虽然太阳好晒，但系你喺个水里边，你好唔愿意走出嚟，因为你就想望多啲、望多啲、望多啲呢啲咁嘅嘢，同埋你好想喺嗰度生活啊！你好想变成嗰啲鱼啊，喺嗰度生活啊，因为实在太靓啦，同埋咧系好神奇嘅，有啲嘅珊瑚咧，你掂到佢，佢就即刻缩埋吓，同埋有啲系硬嘅，有啲系软嘅，好多好多嘅组合唔同。咁呢啲你话可能我都好遥远，我睇呢一幅有冇印象啊 ？Jackie 一定有印象啦。琴日你之前 po 一张系 Facebook 系咪啊？琴日新闻都话，琴日香港出现又出现双彩虹，好难得机会先出现双彩虹嘅。呢、这个当然冇啦，一条啦。咁但系最近频频有人就喺香港影到彩虹。原来呢啲大自然嘅伟大嘅嘢咧，唔系一啲好难先至去睇到噶，唔系你要好仔细先至去影到嘅。原来咧，我哋只要咧唔好成日耷低头望住你嘅麦基啦，你只要你咧抬起头望多啲天空，只要你咧，就算你耷低头都好啦，望下地下马路上边嘅嘢，你都会望到啲好神奇、好特别嘅嘢。我哋嘅神，佢嘅智慧系布满晒呢一个嘅宇宙，呢一个嘅地球。点解我哋今日睇唔到呢？当传道者佢认识到自己嘅智慧有限嘅时候，佢喺第七章二十九节讲咗一句咁嘅说话。我哋一齐嚟读好嘛？预备起，我所学到的只有一件。上帝做人原是好很单纯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弄成这么复杂。神做人是很单纯的，为什么你要搞到自己那么复杂啊？所以由今天开始呢，我希望大家呢，即是你用多些心思去 返返去神造你嗰个形象啊，好简单，好单纯，你就会喺好简单嘅嘢里面揾到快乐，因为神就係咁神奇嘅。当传道者佢去睇到神嘅伟大嘅时候，佢话乜嘢？佢话我知道呢係要敬畏神。喺一句嘅说话，两句说话里面佢讲咗三次嘅敬畏。头两次佢提醒我哋要存敬畏神嘅心。第三次佢话恶人好似影子嘅短暂，因为他在神面前不存敬畏的心。我哋係要做一个存敬畏嘅智慧人啦，定係我哋要做一个不存敬畏嘅恶人呢？在短暂的人生里面，传道者说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的必享福乐。我们再一次读这一节的每周的金句，预备起。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的必享福乐。传道书的第八章十二节。当我们去每一日去度过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究竟我们是用一个什么的心情，什么的心态来过每一日呢？是用人的智慧，还是用神所赐的智慧呢？我们今天活着是为自己活，耷低头做你自己的事，还是抬起头是望住主，告诉主听我今天活着要为你而活。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全然为你》，这首是一首普通话的诗歌，我稍后会唱一次给大家听。诗歌里面说我们的眼目和心思是要去注视主耶稣，随着主的心去律动，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放下自己抓住的，放手去交给主。我们活着要求追求的是神的喜悦，我们对神的爱是要不断的去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得满足。